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我们今天呢又一起来读书了。我不知道二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
我倒是觉得一起读书对我来说是一种督促吧。
嗯嗯，
因为我自己看书实在是有一点困难。
嗯，
特别是持续的把一本书读完。
嗯，能够理解，毕竟要照顾孩子。
我可以开始那本书啊。这个跟照顾孩子没有关系
啊，
就在之前也是这样。就我可以很快很容易开始读一本书，读到中间也没问题。
嗯，
可是能够读到最后，
嗯，
就有点难。
对，反正只要你不退出这档节目，一定让你把这本书看完在一边。
对，其实我之前已经读过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重新再读一次，我觉得也是很有收获的。
其实为什么想到用这种啊这种方式我们来读这个书，其实我想呢，其中有一个点也是，就是类似于冰燕刚刚提到的，我也是有这种比较接近的这种状况，甚至有的时候呢我是同时读好几本书
啊。
就是读完这本了，然后呢哎看那本有兴趣 也来读一读，然后结果发现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本书读两章之后再读那本书再读几章、
啊、
这样你也不会感觉很疲乏嘛、嗯、
对对对对对，我最近这两年是比较明显的是读一些比较晦涩的那些什么历史啊哲学的时候，我就读一段时间我发现脑子不够用了，就是、
嗯、
我就得赶紧换换脑子的那种。那个赵云你觉得呢，就过去有没有这种就是大家一块读一本书然后一块分享的这种经历？
比较少，上学的时候有、
嗯、啊，上学有，对对，嗯，
所以每一次一起读完了分享完之后会去看里面的内容。
嗯嗯 嗯，本身呢我相信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或多或少感受到田伯泰凯勒牧师他的一些对于工作的理解，包括那些属灵的看见，其实是对我们现在我们手中在做工作的人是有很多的提醒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四章。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再一次的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来积极的回应我们每一期内容当中所探讨的话题。当然呢最重要的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你可以找到这本书。
对
啊，如果可以就跟着我们的进度一起来，边看书的内容然后边听我们分享，甚至啊透过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号码13229966122，您就可以在短信当中呢注明凉拌给我们发信息，来分享你收听节目以及读这本书的感受。
对，也可以写邮件，你就可以写得长一点了。
嗯，
邮箱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或者是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给我们留言。
对，
嗯，
留言板上最近我就收到一条留言，是我们的同工、哦、熊乐弟兄他这个非常可爱，他说工作啊、嗯、然后就发了一个感慨，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不工作
有意思。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
嗯，
包括我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田伯泰凯勒牧师花大量的篇幅在帮我们纠正我们对工作的理解。
对，就想请熊乐同学一起来读书啊，不知道你真的听了没有啊？
哎，对对对对，
最大的愿望是不工作、
嗯、
我觉得听了之后你可能会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不要为工作而工作
哎，这个就有点深度了哈。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就是在第四章标题叫做工作即服事。
嗯，
哎，这就让我想到在之前我们的话题探讨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一个属事的工作跟属灵的工作上面的划分。
嗯，
那今天呢田伯泰凯勒牧师把这两样放在一块儿了，就是一种是工作 因为我们提到工作好像你就是属世界的，你在世界为了你的某一些想法去满足自己，然后去努力的做事。而服侍呢，大多数的时候会指向说我们在教会里边，在教会生活、教会群体当中发生的事情。
嗯，其实之前我们也多多少少探讨过，凡事为上帝做就是服侍嘛，就是那个指向的问题吧。
嗯，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怎么说工作就是服侍。
对，其实他列举的经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哥林多前书7:17说到，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上帝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这样吩咐各教会。你看他这里说到是啊，主怎样分给个人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啊任务的分发啊，包括恩赐的分发。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上帝怎样呼召个人。
嗯
啊，呼召就更明显了，就是要你去做某一样事嘛。
对，
那么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他却说个人就要照着去行事为人。我觉得通常如果我们认为呼召也好，或者分发任务它是一种很有指向性很具体的你要做某样事的话，那后面这里应该说什么呢？个人就要照着去行，或者照着去完成。
嗯哼，
但是保罗这里说的是照着去行事为人，这就让我们进一步的理解或者看到上帝对人的呼召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去完成某一样事情。
对，不只是做一件事。
嗯，而是一种可以说是生命层面上的呼召。
可以说是行为方式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
有点像。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上帝分给你了，
嗯，
那分给你的这个目的本身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嗯，
比如说某一位牧师他被呼召要成为教会的牧者，要来牧养教会。
嗯，
或者某位宣教士他被神呼召去到某地要去传福音，但是本质上那不是上帝呼召他全部的目的。
嗯，
因为在被呼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负担，呼召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有上帝的目的。
嗯，
那就可以理解为今天我们在工作里过程也在上帝的呼召中。
嗯，
那个目的本身，很多时候我觉得人为什么常常说目光短浅，就是我们只能看到某一个具体的点。
嗯，
我们会觉得哎，那个点或者那个目标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要啊努力的去追求，一切的为了那个目标去奋斗。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忽视了这个过程给你带来的成长，或者说甚至更深入的叫对你生命所带来的一种祝福。
嗯，我又想到之前我们常常提的一句经文，就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同样的，我们的工作，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有他的一个大蓝图，
对，
我们只是在当中完成我们的小任务。
嗯
嗯，没错。那其实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更多的是围绕呼召这两个字。
嗯
啊
嗯，
因为我们说到服事的时候，它难免就会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叫宗教术语。
哦，
对。那今天如果在座的我们有非信徒或者未信者，
嗯，
我们来谈论服事、呼召这些词语的时候，或多或少你还是要多花一些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嗯，
但是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好像我们随意的就把这些名词说出来的。
嗯，
我们也应该更加具体的了解什么是呼召，什么是服事。比如说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呼召常常被用来形容上帝召人接受使人得救的信仰，并且与他的儿子联合，而这个指向的是福音得救救恩这样的一个层面。那接下来呢，就又引到了什么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这个词语。
嗯，
今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或者礼拜天了，我们说我们去教会了，但是教会究竟是什么呢？哦，原来希腊文教会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
对，一个群体。
嗯，或者它的主体就是人。
对，
而至于这个教会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就跟上帝他对于人的心意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嗯，
我们不是去打造或者是建造一个所谓的组织甚至是建筑物，然后呢就告诉大家这是教会，而是每一个人是否在上帝的里面，或者说是否是被上帝召出来的人，那么这一群人就可以被定为是教会。
对，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后面他用了一个词叫分给，他说呼召跟分给嘛，就上帝呼召我们，或者说是上帝分给我们的工作。
嗯哼，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对，
就老板分给我某一项工作让我去做。
是是是是，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越过的一个理解就是，究竟哪一份工作是上帝分给我的呢？会不会这份工作只是我自己的
选择，
自以为意，
自己的喜好，
而自己的喜好没有寻求上帝？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评论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寻求上帝啊？
你有没有好好祷告？
对。或者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探讨，尤其是我不知道赵云会不会有类似的困惑哈，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说我们要好好寻求神，尤其在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没有过困惑，我究竟寻求到什么程度才算寻求对了？你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
有啊，心里面祷告到平安吧，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如果你在寻求这件事情上内心是没有平安的，这一件事情可能不是出于神的。
我认可你刚刚表达的这个点。我过去其实也在一些教导当中听到，尤其是在基督徒寻求上帝然后求得印证的时候，也会提到关于内心的平安这件事儿。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个心里的平安，它有没有可能也只是因为这个决定或者这个事件本身满足了我某一样的喜好，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挺喜欢的。
因为圣经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约拿。我们知道上帝呢就清楚明白的呼召约拿，你要去尼尼微城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的人，但是约拿先知呢是十分抗拒的啊。当然很多人讲到历史背景的时候，因为尼尼微城呢他们的先祖是亚述帝国，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对于以色列是非常的，对吧，压迫已久，这可以说是就国仇家恨嘛，对不对？所以呢约拿先知呢他就拒绝说你们凭什么得救，
直接坐船往另外的方向去，
对，就要逃离这个所谓的上帝给他的使命。我们现在看到整本圣经了，我们知道哎呀，上帝的心意你不能违背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在那个当下，对于约拿先知来说，离开或者说脱离这个上帝给他的召命对他来说是更平安的。
对，因为他很抗拒去给那些他认为的恶人传福音。
对对对对对，即便你想想啊，你说他难道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吗？他真的知道，因为他即便已经逃到船上了，那个船就起了风浪嘛。
对，
然后船长啊他们都很紧张，他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所以当时就告诉船长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就行了。
对，就有了在金鱼肚子里面三天的
大鱼，准确来说是大
鱼，大
鱼。对对对，我们很难说，因为圣经里没说是鲸鱼，当然有可能了，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本质上来说，我在想，他整个过程难道真的很惊慌吗？或者说整个过程是不是一种追求一种平安？因为你留意看，直到约拿书的结束，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他还在跟神作对。
对，他还不明白神你为什么要让我传福音给这群人。即便他看到了，他一传福音这群人都悔改了，他看到了这个福音的果效，他都很难说心里是那种说啊我得到平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你探讨这个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也知道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就是我们常常也会因为这个平安的标准而感到困惑。那么就像耶稣圣经里边也教导说，有人告诉你平安了平安了，他说那是谎言来着，
是
那不是真正的平安。那就让我想到什么呢？我过去有过一段时间，我有一个目标想要去寻求的工作的方向，那我觉得哎， 这个工作如果我做，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得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有很好的发挥，并且我也认为如果我真的能做这份工作呢，可能会给我带来的除了收入之外也有其他的满足，所以呢我就去投简历，我就想去面试。那在面试之前我跟对方沟通，对方都说你可以来试试啊，我们来面试来聊一聊，但是大概面了两三个公司吧。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对方明确地告诉我，对不起，我们要有工作经验的啊，就意思是你不行。就这件事儿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这个触动在哪儿呢，是从我开始想要做这份工作到我面试整一个过程，其实我是不断地在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工作而努力的。我在简历里边我会注明过去虽然我没有过从业经验，但是我过去参与过什么样的活动啊，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对方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简历的内容才联系我的。那在人的心目当中总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有机会，
对，有机会我可以去做，或者说还行。而且对方也告诉我，我一开始明确的都电话里我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我能不能来试试，对方也说可以啊，结果发现不行。这种不行就给我带来一种困惑，我会觉得，哎，我想去做，而且呢前面这一系列看起来都还挺顺利的，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不行了呢？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真的，我是内心里边我是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家待业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了，虽然我心里挺平安的，但是我父母觉得好像你天天在家里待着游手好闲的。然后呢我经过这几次面试之后，我就自己回到房间里，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主动找工作了。这个祷告听起来啊就挺异端的。
有点躺平的感觉。
对对对，好像把事情都推给神了。那但是我后面的内容是说，神啊，虽然我自己不主动找工作了，但如果有任何工作的机会来找我，只要他可以满足我周六日双休的时间，以及所做的事不违背我的信仰，也不会得罪你，我都愿意去做。那其实这个祷告过了没多久啊，就有一位弟兄就找我。那我之前不是有过一段时间教乐器嘛？
是
啊，就这个弟兄找我。我当时特别胆战心惊，我说我能做吗？就是这个东西我没有经验，我也不是专业学出来的。后来他跟我介绍了一下，就大概要做什么内容，我说哎，这个好像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再对照一下我的祷告内容呢，它也不冲突啊。它可以满足我周六日，就是唯一有一点呢，工资不高。而且呢因为它是计课时的，就是你上一节课多少多少钱什么的。
是，
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偶尔开着车不做这份工作，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太太还在那说，你看你上份工作做的啊，没怎么赚钱还往里搭钱。但是我坦诚地说，就是因为有这类的经验之后，我慢慢意识到其实有时候呢我们要寻求一个平安的时候，真的是要建立在一个真理的范围之内的。这个真理的范围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也许这件事儿呢并不是我内心期待或想做的，但是呢它的确不会对我的信仰造成什么冲击，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我委屈了自己而对我的生命有什么造就。这个就是说我在过去的一点经历能够想到的关于这个呼召以及我们内心的平安的一种的怎么说体会吧。那因为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这个内容当中他尤其强调，他说保罗说上帝呼召人们与上帝建立关系，要领受救恩，上帝也将不同的属灵恩赐分给他们，借此服侍上帝建造教会。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已经不只是局限在教会里的恩赐了，而是任何一种
日常的工作，
对，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能够接触到的所能够去从事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要更多的被提及的。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在教会里面工作的，其他人可能上帝也呼召他，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先，所以上帝看重所有的人的工作。对， 包括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
对
啊，他也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恩赐。
嗯，
所以我想他这个心意，就刚刚李诺提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将不同的恩赐分给我们，
嗯，
包括属灵的恩赐，还有工作的能力，
嗯，
是为了让我们去除了建造教会，还有建造这个世界。
嗯嗯嗯，对，嗯，因为上帝本身呢，就像我们之前的内容当中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上帝本身就是要建造一个工作的世界。
对，
就这个世界虽然已被建成，但是他希望被造的能够持续的在这种工作当中，一方面呢是认识到上帝创造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认识到那个造物的主宰。
是，
这个本身就是上帝的心意。虽然我们不断地强调我们的世界，我们人的生命已经被罪污染，但是请注意，罪带给人的是堕落的结局，但罪绝对不会高过上帝。
嗯，
并不是说罪污染了这个世界，哦，上帝手足无措了，
或者说上帝就放弃我们了。
对，
没有。
对，即便某种程度就是所谓的形容罪就是偏离轨道，即便是在一个偏离轨道的状态下，仍然还在上帝的这个掌权中。
是，
嗯，
其实我突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坐在这里说话，我们坐在这里做这个节目也好，
嗯嗯，
或者说我们现在此刻在做一些其他工作也好，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对，
我就觉得特别的奇妙。
嗯，
你说神在我们身上上了什么发条，嗯，让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去运作。
对，
这样的头脑会思考，
嗯，
口里会讲话。
对，其实结合一下现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互联网产品叫 AI 嘛，对不对？大家常常提，
嗯，
但是其实这个 AI 只是一种形容，
嗯，
具体来说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接触到的是叫大数据语言模型。
嗯，
所以你可以跟他互动，他可以给你回应。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好的 AI 的工具呢，它的前期一定要训练的。
嗯，
啊，所谓的训练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些底层的逻辑在那里，
就思维习惯嘛。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你教他，他问你也好，
嗯嗯，
你回答也好，
嗯，
那个逻辑那个过程一来一回他会记录的。
是的，
他就是像一个习惯。
嗯，
甚至他还可能会去创新。
没错，当然它是基于它庞大的数据库，
嗯，
然后可以搜索，然后并且给予你回应。但是请注意啊，
嗯，
人在训练一个没有灵魂的 AI 工具的过程当中，你都要不断地给它下达清晰的指令的。
对，
啊，而且呢这个数据模型还是基于人已经创造好或者说预备好的一个数据库的基础上的。
嗯，
那今天我们作为上帝创造的人，我们凭什么就觉得不需要上帝输入指令呢？对对对，
或是说训练哈？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意思，就是关于工作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关系啊。
嗯，
我越来越感觉到工作是上帝用来训练我们的一个方式吧。
对
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训练我们只是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个效果，
嗯，
一个副作用。
嗯，
对，那上帝本身他很看重这个工作。
没错，所以在后面的内容提摩太凯勒牧师提到了这个圣经学者安东尼，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对呼召和服事的观点呢与现代世俗观点大为不同，并未给人们留下很大的自治空间，
嗯，
就是自己治理哈，自己管理的空间。他说他的观点又与后现代世俗观念相悖，就是没有给自我实现和权力欲留什么余地。其实他这段表述呢，如果我们不反复看还真的有点难懂，但是呢回到他前面所举的这些例子来说的话呢，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点，是第一，工作这个事物本身哈，
嗯，
不是具体指某一样工作，工作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人的天职。
嗯，
你本来就应该去工作的。
嗯，
只不过呢具体做哪件事儿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嗯，对，
所以呢这就涉及到说人是没有自治空间的，人不能拒绝工作
啊，
即便是不认识工作的意义的人，
嗯，
即便是不爱工作不想工作的人，人也没有权利拒绝我不工作。
嗯哼，
嗯，
所以今天但凡我们想要从工作当中或者说透过一些事情去获取价值，本身你已经在工作的这个法则里边了。
嗯，
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是说到他说与后现代世俗观念相悖，就是说现代人也有爱工作的。
嗯哼，
啊，就像赵云以前分享到关于自己很卷这件事儿
啊，
以及现在很多人很卷这件事儿。
嗯，
大家为什么卷呢？明明觉得工作很令人痛恨，是因为我卷的时候，我疯狂工作的背后会给我带来什么更大的自我实现，
嗯，
或者说权力利益的实现。
嗯哼，
那就变成一种相当于我们讲叫偶像崇拜嘛。
嗯，
对，
就是把工作当成一种偶像，我们竭力的去崇拜它。当然这个崇拜归根究底还是崇拜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我透过我的能力，对对对对，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尤其很明确地指出什么呢？他说只有当别人让你完成某项工作，而你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而非自己的缘故时，这份工作才能被称为天职或呼召。
嗯，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做出贡献，而非仅仅是提高自己实现自我的这样的工作才是天职或呼召。
嗯
嗯，可能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是渴望这样的。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我就想起最初我换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嗯，
心里就是很渴望找一份工作可以一辈子为之努力，是有益处的，
就是那种
不会没有价值的
使命感
啊。对，就是 我哪怕我很拼命的去做，我是为那个价值去拼命。
嗯嗯，
而不是为了工资。
对，工资啊，或者是
地位。
地位，对，
因为那个到头来会让我心里觉得空虚啊。
嗯 嗯, 嗯，
会让我觉得害怕。
嗯，
因为我会觉得啊，人生好没有意义啊。
对，
其实当时我对信仰的这个认识也是半桶水而已但是潜意识里面就我很想这样去做。
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那种呼召。
嗯，就他起初创造，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是照他形象造的。
嗯，
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期待，不出奇的。
嗯，
我很欣赏提摩太·凯勒牧师的一个点，就是他不断地强调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嗯，
就是今天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说我们需要去找到那个工作的意义并一生为之努力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种状态，是我们前期好像是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进行的。
嗯，
就是在数学上有一种线叫射线。
嗯，
就是一个点发出的线无限延长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很有可能我们去追求上帝的这条属天道路是一条射线。
嗯，
然后呢还有一条线呢，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跟这条线是重合的。
嗯，
但它不是同一条线。你越追求发现，哎，开始跟这条线就是越分越远，越分越远。
对
对，
其实当时我去寻求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只有跟服事有关。
哎，
这个服事是此服事非彼服事。
嗯，
我当时认为的服事是
做事，
教会，或者说是一些公益
属灵的事。
哎，属灵的事就是教会的人比较认同的。
嗯嗯，
但到后来我就发现，哎，其实我有很多感兴趣的领域是可以去做的。
嗯，对，
只要是我感兴趣并且是就是符合我的恩赐的。
嗯，
这个事情，
嗯，
哎，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而且我觉得那个是上帝喜悦的。
对对对，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嗯，就好像我们在世界上会有一种观点，如果一个人频繁的换工作，大概他是没什么定性的。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就不会觉得上帝其实就可能会呼召一个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领域做不同的事情呢？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是的，
我觉得当事人最清楚。
对，
就你换工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
嗯，当然也有可能他本人当时也并不清楚
啊。Oh, OK，
对，
他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在基督里你走的每一步都不是浪费的。
嗯
嗯，
就是我们以为的弯路，包括那40年旷野的路啊，我们都觉得你为什么要不听话，对不对？
我现在越来越能明白，因为我知道，
嗯，
就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你会看你身边那个不断换工作的人，你心里很焦急。
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啊，你能不能？生性一点啊，
定一点，
对，
定
性一点啊哎，很担心你没有赚到钱啊。
嗯，
没学到东西啊。
是的
啊，年龄又越来越大了。
嗯，
以后你怎么办呢？嗯，对，然后越来越发现其实这些 操心是没有用的，
操这些不该操的心。
对，他要走的路他一定会去走的。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而且圣经里教导我们为他人代求嘛，我们为别人祷告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对别人最大的生命的祝福了。
对，就关心人家是没有错的。
嗯
嗯，
对，
可以为别人祷告，但不用操心。
对，
因为有神负责嘛。
对
对，我今天在看到有一段，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提到天职与上帝的面具。
嗯，
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写过另外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
啊、
哦，对，那个是讲到一些偶像崇拜的事情，就是除了那些你看得见的异教、其他的宗教，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读那本书。不过今天他提到这个上帝的面具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好宝贵呀、啊！就他说，当你背诵主导文，说到日用的饮食的时候。其实是在祈求上帝供应一切能让我们拥有和享受的日常食物。
嗯，
你必须跳出固有的思维，就是你不能只局限在食物上
啊，
你还要想到
日用的一切，
和面的盆和烤箱。
嗯，
同样也要想到田地、农场以及所有生产加工制作面包和各种营养品的人民。
嗯，
我们今天好像很单纯的觉得啊，上帝啊，我要求一个这个，上帝啊，我要求你一个那个。
嗯，
真的，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尤其涉及到天气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轻易的祷告、
嗯、
或者说你不能想当然的去祷告。
嗯，
因为如果我们这里大旱的时候，我们是说神呐、啊、给我们下点雨吧。
嗯，
但我们完全不顾及那些已经水多到不行的地方。
嗯哼，
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去考量的、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人也应该去考量的。
嗯哼，
就像他讲的说，这些其实都是上帝的面具。所谓的上帝的面具，我更倾向于说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当成木偶，给上帝用那个线或者棍去指挥的那种感觉。就像他后边他还提到什么呢，就是说到原来无论在农田、园圃、城市、家庭、战场、官场，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
嗯，
但就像是孩童的比喻，他说的孩童的比喻就是说父母是有条件可以满足孩子大部分的基础需要的，但是呢还是要鼓励孩子你自己去做。
对，
自己
希望他成长。
对，希望他有成长。所以呢、嗯、上帝也会透过田野、家庭等处的工作，将我们所需的恩赐都给我们。这些就是上帝的面具，他藏在面具之后掌管着一切。
嗯，挺有意思的比喻的。
嗯，
对。
嗯，当我们认真的这样去思考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出赞叹。
对，
因为上帝真的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上帝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
嗯，
父母，地上的父母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更何况是天上的父。
没错，而且我今天在这个内容当中啊，我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过去太小看上帝了。我们尽管不断地在我们的赞美和祷告中说，神那、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全知的神，你掌管一切，这些口头禅顺口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仔细地想过，上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整个生命以及在整个世界当中的参与度是多么的渗透。
嗯，我是觉得人的思维太局限了。
嗯，
总是盯着一个很小的东西不放。
或者就是盯着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对、嗯、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我想结束的时候呢，请赵云来带领我们来做祷告。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呼召你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完成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神啊，你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更加顺服于你，也彰显你的荣美，你的荣耀。也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够用的智慧来完成手中的工作，无论是在主内的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服事，我们都是为神而做。神啊，你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思意念在我们里面来为你工作。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
门。